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讲完了四本福音书，接下来我们今天开始介绍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它的作者是路加，写作的时间是主后62年，写作的地点是在罗马，写作给的对象就是提阿菲罗这位人士。这本书的目的是指出神的福音借着使徒从犹太人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并且指出福音的广传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大能的彰显，不是人力所能够成就的。使徒行传的主旨就是教会的使命，这本书的要节是在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是新约里面唯一的一本历史书，福音是记载的为传记，而使徒行传记载了早期的教会从主后30年到62年中间30多年的历史。使徒行传接续路加福音，是记载耶稣生平以后的一本重要的文件。使徒行传跟他的上本书路加福音合起来占了新约篇幅的1/4。使徒行传记载圣灵如何的差遣使徒们，借着神的道，在圣灵的大能引导之下来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是福音书和书信之间的一个桥梁，是四福音的续集，可以让读者了解书信的历史背景，所以使徒行传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和功用。这本书记载了教会如何的建立，福音如何的广传，真理如何的阐明。如果没有使徒行传这本书，教会就失掉了原始开始的记录，教会的历史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环节。福音书预告教会，书信解释教会，使徒行传就记载这个重要属灵团契教会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成为福音书以及书信间重要的连接桥梁。这本书可以根据1章8节来分成3大段。第一段就是1章到7章，讲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也就是教会的开始和建立。第二大段记载在8章到12章，是使徒们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见证，讲到教会的增长。第三部分是13章到28章，记载使徒们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是讲到教会的扩展。这本书的特征，我们可以来看这本书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四本福音书是记载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使徒行传是记载复活升天的基督。四本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事迹，使徒行传是记载圣灵借着使徒们在地上所行的事迹。第二，这本书圣灵的工作特别的明显，有人称这本书为圣灵行传，因为这本书从头到末了都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一切工作的推动者，圣灵掌权而且引导。在这本书里面，圣灵出现了55次之多。第三个特征，这本书是一本讲道的书，这本书特别记载了18篇的讲道记录，有16篇都是初期的信徒证道记录，其中有彼得、保罗、雅各和史提凡的讲道。彼得和保罗的讲道共有7篇，雅各和史提凡也各有1篇。第四，这本书是一本讲祷告的书， 因为祷告是信徒生活中有力的泉源，是事工成效的主要原因，而且是生命连于主的管道。所以这本书是我们信徒随时随地多方祷告的好榜样。而且这本书也讲到，多次讲到喜乐，因为当人接受了福音，听到了福音，就得到了喜乐。第五，这本书主要讲的教会有两个，人物也有两位。教会就是指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阿的教会，人物有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在一章到十二章是讲到使徒彼得向犹太人一直到外邦人的布道工作，在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使徒保罗向外邦人的传道工作。第六，这本书特别提到了110个人之多，可见对人的重视。第七，使徒行传是新约中过渡时期的书卷，因为它里面有许多新旧约过渡时期的特征，例如献祭、凡物公用、圣灵的工作特别的明显，还有信徒生活的特征。那时候他们在教会，有时候在圣殿里面祷告，有时候在教会祷告，似乎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合在一起。因为使徒行传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书，它是由律法时期转到恩典时期，所以有很多新旧重叠，尤其在使徒行传的前段，后来逐渐的减少，信徒有许多的旧思想，但是逐渐的转移，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榜样是很特别的，不能够作为今日教会的例子。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这本书的作者路加，路加的意思就是发光，他是医生，他是新约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很可能他在当时很有名的大树医学院就读，或者他在行医的时候认识了保罗，被保罗带领归主，成为保罗的好朋友，而且成为终身的同工。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是继他所写的前书路加福音以后的另外一本融合了历史和神学的精心巨作。这本书文笔优美，神学精刊，历史准确，可以让这本书列入世界名著之列。在前书路加福音里面，路加强调神儿子的工作，而在后书使徒行传里，他就强调圣灵的工作。路加所引用的资料都是选择性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叫提阿非罗知道他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尤其是有关圣灵透过使徒所传的道。这本书写作的资料和目的，路加他是一位很精细的历史学家，圣灵透过他来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关的两年里面，路加陪伴他两年之久，他这个时间一定趁机到耶路撒冷还有巴勒斯坦各地去访问，并且获得了使徒行传前半段的历史。他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有三，第一是透过保罗，借着保罗的书信还有跟保罗的交谈，都帮助他写成使徒行传。第二是其他的布道同工，就像希拉、马可、提摩太、菲利和教会其他的领袖，像彼得、巴拉巴、雅各、约翰等等，都提供给他宝贵的资料。第三是路加本人，在这本书里面有三段称作我们的经文，这三段里面分别记载在路加16章9到17节、20章5节到21章18节、27章1节到28章16节。这三段我们的经文是路加他与保罗一起布道的时候亲身的经历，经过他直接的知识细心的考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路加， 他一定不放过这些重要的资料。这本书写作的目的，《使徒行传》从神学的角度记载了早期教会的历史，从五旬节教会成立到门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见证，记载了基督教的起源，教会广泛的建立都是由于圣灵的工作，是神大能的彰显。这本书特别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天上的工作。在路加福音前书里面记载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而在这本后书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在天上的工作，也可以说是神的第三位位格圣灵借着门徒们在地上的工作和生活。并且这本书记载当主耶稣完成了十字架救恩返回了天家，而圣灵却开始借着使徒们的侍奉，让宣扬的工作承先启后的把福音传扬出去，而使徒们的使命主要的就是传扬这位耶稣基督，并且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福音的中心。虽然在早期的教会受到许多的苦难，但是也看见受到拯救，而且从这本书也证明教会的存在不是偶然发生的事，而是神救赎历史里面重要的一环。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本书的大纲。这本书的大纲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第二段是八章到十二章讲到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见证，第三大段就是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讲到在地极的见证。在第一章讲到主的使命与升天，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在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讲到前书，这是指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到有关主生平有两大方面，第一就是一切所行的，指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坚固信徒的信心；第二，一切所教训的，是指的耶稣的训诲建立门徒们对主的认识。主耶稣复活以后还孜孜不倦地教训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吩咐他们遵守和实行他的命令。在第三节讲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主要教导他们有关神国的事。神的国不会因着十字架而废除，神的国虽然不能够在主耶稣的时代建立起来，但是肯定是要建立的。主耶稣就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受圣灵的洗。在上本书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最后记载主耶稣复活与门徒同在的时候应许他们圣灵要来临，而这本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跟上卷书一般记载所赐的应许的圣灵要来临，可见圣灵的来临是教会能力的来源，门徒需要等候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为神工作，不然的话就是徒劳无功。主耶稣要门徒专心等候圣灵的能力，为了是完成教会的大使命，从自己的本家开始直到地极，从狭窄的犹太教民族到拜偶像的外邦人，主的爱是属于全世界性的，主的福音也是惠及全地的，正如主的国度也是在全地建立的。使徒们接受了主耶稣的命令， 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在等候期间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并且补选了马提亚代替了卖主的犹大，参与了使徒的行列，组成合一的见证，十二就是合一的代表。在第二章讲到五旬节与圣灵降临，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和虔诚的犹太人聚集在屋子里面，这个屋子就是指圣殿，庆祝五旬节的节庆。当圣灵按着应许降临的时候，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语言来。当时从分散各地来到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的近前的犹太人共有16个国家的代表，神借着这些外邦人的语言来为自己做一个特别的见证。这个情形也符合了旧约的预言，教会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诞生了。但是教会不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宗教信徒，而是一群蒙神从万人中呼召出来成为主肢体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记载4次圣灵降临的记录，首先是在五旬节降临在犹太人的身上，在第二章，然后在撒玛利亚的信徒身上记载在第八章，接着在外邦人的身上记载在第十章，最后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身上记载在19章。这4次的降临事件显出圣灵在不同的种族还有国籍的人身上，把他们灵洗，使他们同归一个身体。正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所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当众人看见这些圣灵降临以及说方言的情形，非常的惊讶。彼得就把握这个好的机会，向那些正在惊讶的人做见证。正道是使徒行传的特色，教会诞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讲道大会。彼得的讲道是以旧约为中心，他以约珥的预言、诗篇16篇的预言还有诗篇110篇的预言来证明他们所定死的耶稣就是神的弥赛亚，而且这位弥赛亚已经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彼得这一番的话让这些听到的人心里非常的感到扎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实在杀死了无辜的主，也恐怕落在神的震怒里面，于是就询问彼得他们应当怎么行。彼得就回答他们要在三方面来做。在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的能力在降临的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归入主的名下。这些信的人他们有新生命的特征，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初期教会信仰的楷模，因为使徒是初期教会信仰的权威。使徒们对耶稣的身份、对现今和将来的执事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的教训分成两大类，分成传扬和教训。传扬多关耶稣的行，教训多关耶稣的言教导。这些使徒的教训逐渐变成由口传变成编汇的教义，再成为道理的楷模、纯正话语的规模。共信之道是初期教会他们把这些使徒的教训奉为真理。初期的教会他们在生活信仰上有6大见证、6个特征，除了刚才讲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第二彼此交接，第三 哀禀，第四祈祷，第五凡物公用，第六恒切赞美神。神借着他们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使信的人天天增多。这里提到一下凡物公用，因为教会突然多了几千位信徒，许多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亲友的排斥，以致生活困难，还有不少的人因为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守五旬节，现在成为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就不想回家去，他们就蒙其他的信徒接待。这时候信徒的肢体感觉特别敏锐，并且五旬节也是一个感恩的时期，律法特别强调感恩分享，所以他们在这里抱着感恩的心凡物公用。因着他们这六大的生活见证产生的结果，第一是得众民的喜爱，第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信徒相亲相爱的生活表现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也成为为主做见证的最好机会，主就把得救的果子加给他们。第三章是讲到美门事件与彼得讲道。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所罗门廊下医治了一个瘸腿的，引起了一个很好的做见证的机会。彼得就趁这个机会来说明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仆人，他高举主耶稣基督，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但是却被他们杀了，神却将他复活，并且讲到基督的再来要建立基督的国度，所以彼得就吩咐他们要悔改，罪得以赦免，逃脱审判。第四章讲到因着彼得、约翰的见证，有许多的人信主，除了在五旬节有3000人信主，在这一次又有5000位男丁信主，但是受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记恨，所以就把使徒们抓了。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彼得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彼得被圣灵充满，放胆地答辩，毫无惧怕，他宣告耶稣是佛家所弃置的石头，而今天却成为另一个建筑物的房角石，并且在天下人间只有他才给人属灵的拯救。彼得这句话也是重述了耶稣在50多天前讲的话，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6节。公会的官长没有办法来反驳彼得和约翰，除了恐吓他们，只得释放了他们。于是使徒们回到门徒那里，他们举行感恩的礼拜，高声赞美神。当时教会同心合意，凡物公用，其中有真诚把自己财物拿出来给弟兄姐妹使用的，就如巴拿巴，但是其中也发现有虚假欺哄圣灵的人，就是亚拿利亚和撒菲拉夫妻，他们欺哄圣灵受到了处罚。第五章讲到欺哄圣灵的罪，到底神在处理亚拿利亚撒菲拉这对夫妻欺哄圣灵的事情是不是太严苛了呢？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这件事此风一掌，后果堪虞，尤其在教会刚诞生的时候，神施重判使教会纯净而且长大。第三节5章3节里面讲到欺哄圣灵，4节变成欺哄神，原来这二者是不可以分开的。神的审判迅速来临，亚拿利亚立刻断气，教会的少年人把他当天埋葬，因为根据律法，凡是被神致死的需要当天埋葬，记载在生命记21章22到23节。所以今后在教会里面，若有人想要犯欺骗神的罪时，也会三思而后行。另外有些罪是带有连带性的，就像旧约亚干的罪，罪根要被拔去，教会才能够长大。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审判了亚拿利亚夫妇，为了是警戒信徒不可以 犯罪来试探神，建立一个纯正的教会。尤其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多年以后，彼得他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记载在彼得前书4:17，相信他对这件事仍然铭记于心。第一，神是公义的，不苟且，不徇私，更不能够轻慢。第二，地上没有完全的教会，就连初期的教会也不完全。史布真曾经说过，地上没有一间完全的教会，假使有的话，请你不要去，因为你会破坏它。在这件事以后，教会不但不受到拦阻，反而归主的人越发加添。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关于凡物公用，今天教会是不是仍然要做？凡物公用是当时在圣灵感动之下，教会里面的人人都做，但这不是一个永远的感动，只是暂时的针对那时候的需要而做的。凡物公用在这里是一个榜样，但不是吩咐。榜样是一个好的见证，但是吩咐却是出于主的口，使徒的口，是一定要遵行的。官长们因为信主的人增多，而且全城轰动，于是就把教会里面的12个使徒们，在5:18和29记载，再一次关到监牢。这可以算是教会第一次全体受到逼迫。在公会里面，彼得再一次的来正道，大祭司们他们先向使徒旧事重提，重复先前的禁令，不准他们传讲福音。但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并且反控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把耶稣钉死。彼得的讲道强而有力，直指他们是杀人凶手，并且是反对神恩典的人。于是公会的人怒气填膺，杀气腾腾，幸好有加玛列挺身而出，才让气氛和缓，把使徒们释放了。第6是讲到选举7执事以及彼得第二次被抓拿。国家的领袖他们不断的弃绝主耶稣是弥赛亚，接着教会就要产生第一次的寻道。在第6、第7这2圣经，它的主角是史提凡。史提凡他是教会的执事，当时选出执事是因为教会有特别的需要。这7执事他们被选的资格有4方面：第一，要从门徒里面表示他们不是出信的；第二，有好的名声，表示他们有好的见证和道德，还有领袖的才能；第三，被圣灵充满，表示他们在属灵上的成熟和好的品格生活；第四，智慧充足，表示他们行事有智慧。史提凡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冠冕，他名字是在7执事的之先，很可能是众人的首领。教会为他们祷告以后，按手在他们身上，表示教会的认同，并且授权他们处理教会的事情。因为教会有了合一的见证，于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有不少的人信主，其中也有祭司在内。也就是因为祭司信主，而导致了后来史提凡被攻击，然后被寻道的事件。在第7记载，史提凡大有圣灵的能力，立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被抓拿到公会里面。在公会里面有他一篇可以说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讲道记录。史提凡正道的重点就是指出以色列国自从建国以来蒙到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因为轻看神，藐视律法，多多犯罪，还有拜偶像，以致国家沦亡了，都是因为对神不谦不敬不恭的原因。史蒂凡立刻把矛头转向这些公会的领袖，责备他们：第一，有割礼， 但是心与耳却未受割礼。第二，有先知却把他们逼迫。第三，有律法但却不遵守。第四，有义仆弥赛亚却把他杀了。史蒂凡激昂雄壮，气势磅礴，锐不可当的讲道却受到石头的攻击，使他殉道。这里也记载有一个少年人叫扫罗，也喜悦史提凡的被害。喜悦这个字在犹太人的公开记录里面是代表表决赞同的意思。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第10节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也特别指到这件事情，他出名定案。扫罗在公会里面有份，他表决史提凡被害，所以史提凡被打死的事是经过扫罗的同意并且在场。有圣经学者猜测，扫罗当时可能也是犹太人大公会70位议员之一。接下来使徒行传的第二大段是记载在第8章到第12章在犹太与撒玛利亚的见证，这个时间是在主后30年到37年，约14年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第八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地位非常重要。首先，因着史提凡的殉道，就刻画出教会第一次受到整体性的迫害。虽然在第4章也记载了教会受到迫害，但是不算是广泛的，这一次是所谓的大逼迫。接着记载教会首次向外邦人去传福音，所以在以前教会只向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布道，但是从第8章开始，教会因为受逼迫而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第8章也讲到外邦人归主是使徒行传的中心主题，并且在第8章以后逐渐的实现。在第8章讲到教会转向外邦人，教会转向外邦人从耶路撒冷往外布道是因为受到广泛的逼迫而引起的。首先这里记载腓力是7名执事的中间的一位，他到了撒玛利亚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有许多的人归主。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非常的兴旺，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教会就打发了彼得和约翰来到撒玛利亚。他们来的主要有几个目的，第一是来帮助腓力的工作，第二是给予腓力耶路撒冷母会的认可和祝福，这样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避免两地的教会产生敌对的关系。第三，这也是应验了马太福音16章19节的预言，彼得有天国的钥匙。彼得先向犹太人打开福音的门，在第2章，然后向一半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最后再向外邦人打开福音的门。当他们来的时候，就为撒玛利亚的门徒信徒们祷告，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撒玛利亚的信徒在接受主以后还没有圣灵降下，这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过渡时期的特征。今天信徒得救，就同时得到圣灵的洗，成为主的身体。当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本来是世仇，所以神特别不先给他们圣灵，等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来到这里以后，圣灵再赐下来，好叫他们知道神接纳他们，就如同接纳犹太的信徒一样，大家都是主的身体。彼得约翰亲眼看见圣灵降下，便深信不疑，神也向外邦人撒玛利亚人施恩典了。腓力是使徒行传里面首位被提名往外传福音的使者，他首先在撒玛利亚城传道，向他们打开了福音的门。神又以使徒的凭据，也就是让他能多行神迹，让不少的人得医治和得救，证明腓力的全能。腓力在这里 路加特别记得他带领太监归主的故事，更是指出神的恩典不止于限于在巴勒斯坦地，更是普及全世界。太监归主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神把腓力带到加沙的路上，看见这是奇妙的引领，而且有腓力的顺服，并且有一颗预备好的心。这位太监是从埃及的南部埃提阿伯，也就是今天的苏丹女王甘大基而来。这位太监是甘大基手下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位热心追求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不远的千里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在路上回来的时候拿着以赛亚书在读，于是圣灵引导腓力跟太监见面。在他们谈话之下，腓力发现太监对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到第8节的话语模糊不清，非常的困扰，于是腓力就向他传福音。这位太监听到以后，他真诚的信主，并且在路上看到水多之处，太监主动的要求受洗。当太监和腓力从水上上来以后，神把腓力提走，这件事给太监和他全队的人一个很大的见证，让福音能够在安提阿伯能够展开。腓力呢，他就到了腓力士的五大城市之一的亚索都，这个城离加沙约有20英里。腓力在那里走遍那一带的地方传福音，最后定居在该撒利亚。根据教父艾任流的记载，那位太监后来也现身传道，在埃提阿伯一带非常的有名望。第九章记载保罗的归主，外邦使者的预备。扫罗他捧着大祭司的文书，长途跋涉从耶路撒冷到北边150里以外的大马色，目的是要去逮捕躲藏在那个城里面的信徒。在途中有异象，有大光向他照着，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三句宣告充满了新约神学的含义。第一，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逼迫的对象是信徒，但是主却把他当作是逼迫我。原来主把信徒跟他看成成为一个身体的关系，这同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的观念，是教会神学的核心要点。所以这句话深深地进入保罗的心里面，在后来他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便有清楚的介绍。第二句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是当时所流行的希腊俗语，意思就是说人是不能够抗拒神的，换句话讲就是暗示保罗是不能够抵抗神的。第三，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扫罗突然见到大光，知道神向他显明，原来这位神就是耶稣。他立刻伏伏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向这位主查询，我当做什么。接着他在大马色的城里面3天不看不吃不喝，让扫罗重整他的神学思想。这是扫罗生命里面最重要的3天。从这3天以后，他就决心放弃一切，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主使用，表示他对迫害教会的忏悔。3天以后，这位从逼迫教会最厉害的成为教会最有力的辩护者。在9章下半段继续记载，因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逼迫，以至于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地教会都纷纷的建立。在9章31节记载，那时候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多了。彼得继续在犹太地区做见证，首先他在吕大医治了一位叫做以利亚，这件事让犹太的全地还有吕大以北的撒玛利亚省撒伦一带的人都归主了，并且彼得在约帕使多家起死回生，让约帕当地的人许多人归主。第十章讲到彼得如何带领外邦人哥里流信主。彼得在约帕的时候在那里见到了异象，这个异象的目的是要说服他外邦人也是神所爱的，不是不洁净的，也不是俗的，并且神也在异象里面向在该撒利亚的外邦人哥里流显现，让哥里流找人来请彼得过去传福音。哥里流是一位近亲人，是一位爱亲友，也邀请亲友一同来听福音的人。当他邀请彼得来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听到的人身上，众人都接受了，而且他们也开始说方言，很可能他们是说希伯来话，让在场的犹太人能够明白。于是彼得宣告，他们也与耶路撒冷的门徒一样受到了圣灵。彼得随即给他们洗礼，跟彼得一起去的有六个人，他们也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哥里流他们挽留彼得一行人多住了几天，目的是可以多明白救恩的真道。这件事情指出外邦人进到教会里面的拦阻已经被拆除了，从今以后外邦人得救不需要靠着遵行律法这个门禁了。所以在十五章七节到八节的耶路撒冷教会大会里，彼得也以这一次的事件做证明，指出外邦与犹太的墙已经拆毁，两者都是一家人了。彼得从该撒利亚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立刻受到了思想偏窄门户紧闭的犹太门徒反对他给外邦人施洗，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必须要先加入犹太教，成为犹太的教徒才能得救。但是彼得用自己的见证说服他们，说他圣灵接纳他们就如同接纳犹太人一样。在第十一章里面记载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而且兴旺。路加接着第八章四节以后，在十一章十九节讲到因教会受到逼迫而把福音传到了北边的腓尼基，并且传到离海岸约有六十里外的居比路岛，并且门徒们继续往北走，走到两百里外的安提阿。安提阿是叙利亚省的省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当时第一大城市是罗马，第二是亚历山大。安提阿是满了希腊文化的一个城市，它是东方到西方必经的道路，在城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偶像，而且生活腐败行淫，而福音能够在这里生根，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也是信徒们不怕为主吃苦的原因。安提阿许多人信主的好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他们打发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外号，意思是劝慰子，他的本名叫做约瑟，他是利未人，于是到了那里去帮助信徒。巴拿巴看见外邦人归主，不但不会不高兴，反而为他们感恩欢喜，并且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可以说是一个最理想的人，因为他是安提阿不远居比路岛的人，他对安提阿这边非常的熟悉，再加上他是好人，使得他对人的态度被圣灵充满，使得他属灵的生活美好， 第三，大有信心，对工作方面的表现。因为有许多人的信主，所以工作的负担非常的重，于是安提阿他就往大树去找寻保罗。找寻的原意就是苦找的意思，表示当时没有人认识保罗，保罗也不聪明，但是他找到了保罗，把他带回到安提阿，二人同工约有一年之久，在那里信徒被外人称作为基督徒。安提阿教会不但信仰坚固，爱心也坚固，当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其中有一位叫做雅加布，预言天下将有饥荒，于是安提阿的教会定义在经济上要帮助犹太地区的信徒，就委托了保罗和巴拉巴把捐项从安提阿带到耶路撒冷交给众长老。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到十节也有记载。十二章讲到希律王迫害以及彼得被关，十二章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地位，十二章是一个过渡的篇章，他把一章到十一章还有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连起来，尤其在十二章十七节那里讲到彼得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从此彼得就归隐，成为保罗开始宣道的导言。在十二章里面记载教会受逼迫的风波接踵而来，这一次逼迫教会的是希律，这个希律是希律雅基破一世，他的祖父就是耶稣降生时的大希律，他的叔父叫做希律安提帕，曾经杀害施洗约翰。希律雅基破一世为人凶残，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首先把使徒里面的雅各来杀害，然后把彼得关起来，但是彼得却得到奇妙的释放，从此以后彼得就隐藏起来。在十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但是神的道日渐兴旺，神的道不会因着人的计谋而拦阻，虽然有逼迫在先，但是神的道兴旺，使逆境变成为顺境。